犹大国讲是对，这个亚述讲的，啊，我们看33章的，这个第一节到13节呢，他这里就是预告亚述啊要遭受神的刑罚。之后呢是14节到24节啊，这里就在安慰啊这个犹大国。经过火的洗礼之后啊，那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国度啊。因为32章呢也讲了弥赛亚的国度啊，这里啊后面呢又再讲一遍来安慰啊这些犹大国的百姓啊，他们在受神的管教之后啊，神要让他们焕然一新啊。好，那我们看第一节，祸哉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这里虽然没有讲出啊这个你这个是谁，但是很显然的他是在讲亚述这个国家。他们以为啊他们自己永远不会被击倒了，但事实上呢啊这个作恶的绝对啊啊没有说啊不被神所管教或是审判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要让选民知道亚述啊亡国的时候不远了啊，所以鼓励他们呢啊要依靠神，不要一直想要跟埃及结盟啊。好，那看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们早晨做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啊。因为第一节这里啊先知知道了神要审判亚述，他一知道这个消息呢就非常的高兴，他相信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里就用祷告呢来向神祈求，说神啊求你啊大大的施恩啊，我们会等候你的，我们相信你的话一定会成全的啊，那么求你啊每天早上啊，在我们祷告之后使我们得到力量，在患难的当中我们相信你会拯救我们啊。所以这个先知啊也很重视啊每天早上的祷告啊，这个是他一种信心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做圣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把目标抓紧，那求主啊来成全。那么还没成全的时候，我们呢要等候啊。前面说等候神呢，是一种敬畏神的啊，尊重神的一个表现。第三节呢，这里说喧嚷的响声的一发，众民都逃跑，你一兴起，列国就四散了啊啊！这个先知祷告的当中啊，他相信说神啊，你显现的时候啊，那么神有时候呢显出他的作为。啊，我们前面说过，有时候雷声，有时候地震，有时候大火啊，等等啊，所以他这里用雷声来表明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啊，如雷声一般呢、啊，一发出来啊，众百姓啊就吓得魂不附体啊，就到处奔跑啊。这个先知深深的相信，神只要一出声，没有人抵挡得住啊。啊，所以我们在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奉耶稣里面赶鬼，鬼就出去了。好，再看第四节，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好像马扎吃尽了禾架，人要奔在其上，好像蝗虫一样。这个是指着亚述呢，到最后反而要被犹大呢所掠夺啊，好像禾架呢被马蚱蝗虫吞吃掉了。这样的应许呢，在我们启示录3章那里啊，我们看到腓立铁会的教会呢，这一个是宣道的教会，所以神应许他们呢啊，说你们略有一点力量呢，你们就去做了，所以我已经给你们开了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并且呢以前欺负你们的后来都要在你们面前下拜， 让你们知道，让他们知道说我是爱你们的。我们软弱的时候，魔鬼都欺负我们，但是我们刚强的时候呢，魔鬼就知道了，神的百姓是不容欺负的。好，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这里呢，他就送葬神了，祈求以后啊，有时候常常也来送葬神，说耶和华的确是应该被尊崇的，因为神啊地位崇高，他用公平公义啊来充满了这个西安，所以各位都应该知道了，公平公义的意思了，是这个神的公平啊，就是要让魔鬼知道，任何人呢、神都不容许魔鬼来欺负。那公义的话呢，就是人肯认罪悔改，神的恩典就临到了，好像行邪术的西门悔改了，神的恩典大大就临到他。所以这个教会里头要有公平，也有公义。所以你一生第六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知识，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这个你啊，就是指着犹大喜安说的，他们从苦境转回之后啊，他们就领受了神丰盛的恩典，有属灵的智慧，看透人生一切问题，有属灵的知识，懂得怎么样来分享神的恩典。那么这些的生活都让人感受到满足的喜乐，这个是敬畏神的人最以为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但是第七节呢，又另外一段了，这个有时候读先知书有时候必须要注意它的前后文了。但是第七节这里呢，前面是在祷告了，第七节回过头来就在预告着以色列百姓这些领导者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他们要受尽了羞辱所以第七节说，看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求和的时辰痛痛的哭泣这是指着说犹大国的领导者因为面对亚述的侵略那他们就派这些使臣去求和，希望亚述不要再打了但是这些小信的人总是被恶者所欺负，因为他们不知道恶者是没有怜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向恶者妥协，这个是很无知的一件事情所以在真理的征战当中，不可否认的，恶者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我们要坚持站在真理的立场，一定会得胜的第八节，大路荒凉，行人止息这是指着求和的结果不但没有果效，反而呢敌人就背弃了这个合约然后藐视这个耶路撒冷城他们也不顾这些百姓要置他们于死地这个是恶者呢向来的一种的做法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战争当中，我们要相信，绝对要全心的信靠神，才有最后的得胜第九节，地上悲哀衰残，黎巴嫩羞愧孤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都凋残了，这是在用来叙述这个犹大国呢不争气跟恶者妥协的结果就是好像黎巴嫩一样树长不出来，好像沙伦本来是以橡树这个玫瑰闻名的结果呢也凋零了像巴山那里有强壮的肥牛，加密是花园这个可以说是美丽的花园的地方这些到最后了都被亚述军呢所践踏所以人之所以会败坏，是失意怀胎生出的罪，罪就甚至死。所谓的罪，我们前面说过，就是不信，没有信心是一个最大的罪。所以每天的祷告，我们要反省， 我们是到底靠一己之力呢，好，还是呢靠圣灵帮助我们。第十节呢，这也是耶和华说，我现在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啊。当这个百姓啊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啊，那这个神也知道时候到了啊，也是拯救选民最佳的时机啊。所以神说他时机一到，他就要起来啊，起来做什么呢？就是要来灭掉这些恶者。所以十一节说，你们要怀的是糠鼻，要生的是脆接，你们的气是吞灭自己的火。这个你们呢、啊、就指亚述了啊。亚述所怀的计谋呢，好像秽物啊，没有用的啊。所以他们的气呢，就是他们的势力啊，结果呢像吞灭的火，自己的火一样啊，把自己焚烧掉了。第十二节呢，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了啊。那这个呢，列邦要像已烧的石灰是什么呢？就是说古人以焚烧骸骨啊，使这会使死者的灵魂受苦啊，所以他们认为说用这个火来焚烧死人的骸骨，这个是非常的耻辱的事情啊。那这个是在预告啊，这个亚述要败得很惨啊，类似这个已烧的石灰，好像荆棘啊在火中焚烧一样，把他的一切的情欲、一切的罪恶呢，把它烧掉了。那这些的预言呢，我们读到三十八章就会看到，的确后来呢，神就管教了来刑罚了这个亚述军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三节，这些的事情呢，这里说。你们眼荒的人啊，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进出的人啊，当承认我的大能。当神有一天行出这么大的作为，让一个强盛的国家被灭的时候呢，那么不管眼荒近荒的都会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了啊。所以这个是神啊自我的启示啊，要来说服世上的人。所以后来这个是震动了、惊动了当时的列国啊。那这个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要让人离弃罪恶啊，面向了能够归向这个真理了啊。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可以明白啊，那我们人呢、在世上啊，善恶要分别清楚，若分别不清楚啊，那么神的刑罚就临到了啊，目的就要让人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好，那十四节呢，这里就提到什么呢？提到了，那么西安就犹大国的这些百姓啊，当中分成两种，一种是不敬虔的人，是罪人啊，那这样的人呢，也是没办法生存的。这些人呢，在征战当中，他们也是要灭亡的，啊。那这里呢，十四节也讲了啊，两种火，一种是吞灭的火，一种是永的以火能够跟火同住，就是人能够跟火同住的，叫做同住的火，啊。什么叫吞灭的火？什么叫同住的火呢？就好像阳光一样的，啊。你看，同样一个阳光照射在孤干的树木哈。会烂掉啊！那阳光照在有生命的树木呢，行光合作用，啊，使这棵树欣欣向荣。一样的道理，神是烈火啊，但是神这烈火呢，在灭亡的人身上让他死掉，在得救的人身上保护他。所以以后啊，圣经讲神的国啊，没有城墙啊，没有城墙啊，没有城墙不是很危险吗？神说用火作为城墙，哦，所以叫做无城墙的乡村。在撒迦利亚书这样讲，在启示录也是这样讲，在以西结书也是这样讲，说我们是没有城墙的国家，哦，是神在帮助我们。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十五节，啊，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 欺压的 财力 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堪邪恶的事。这里是讲到谁能够跟勇火同住呢？就是这些行事公义了，让人能够知道认罪悔改，去领受神的恩典。再来说说话正直啊，说话正直就是说能够照真理的原则来说话来做事，绝对不妥协的。就好像保罗呢，面对彼得做错的事情，保罗当面责备他，为了要让那些信主的外邦人知道，说不受割礼一样可以得救，要让他知道这个重点。第三个，不贪不义之财，就是说拒绝以那不合真理的方式夺取钱财的，就是神所不喜欢的。那不劳而得的钱财也是神所不喜欢，所以我们教会说就是禁止什么买乐透啦，买彩券啦，我们教会禁止了，信徒就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才告诉我们，我们白手不受贿赂，同时呢白手不受这个不劳而获的钱财。那再来呢，塞耳就是塞耳不听流血的话了，拒绝那些谋害人的话。所以我们耳朵要注意人家讲论断批评的这些话，我们不要听。再来第五个就是闭眼不看恶事，眼睛呢不看不圣洁的事情。所以保罗这个耶伯他说，我的眼睛，我跟眼睛立约不怎能念念张望处女呢？所以这个人的眼睛也真的是要非常的谨慎了。尤其外宿有人呢出差旅行常常有这样的试探。现在台湾也是一样的，其实各国都一样，旅馆里头很多色情的东西有时候你要看电视，有的是要投币的投币下去他电视演出来很多色情的任你去看像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呢对眼睛要约束，不要看。那这些人呢才能够跟神同住不但能够跟神同住呢，第十六节说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这里在叙述呢人跟神同作王跟神同作王所以他的粮不缺乏，他的水不断绝，这个是以神同作王的时候神的地方好像堡垒一样，让你呢不愁吃不愁喝甚至于不愁穿了。那简单的说呢，我们就拥有什么呢？跟神一样的属灵的权柄，说话行事大有能力能够来胜过恶者那他地位稳固地位稳固就是得到人的爱戴肯定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心灵饱足这当然有神的灵粮在他心里头所以这个跟神同住，跟勇火同住的有这些好处。而这些人呢，他要看到更美的这个国度十七节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怎么荣美呢？就是看到他的辽阔之地了，就看到神的国度不断的扩张，神的版图不断的扩张，就明白我们的神是普世的神，我们的教会是普世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与神同工的你若积极参与这个神的工作，你会看到神的教会遍布全球了再来看第十八节，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应的在哪里呢？属树楼的在哪里呢？这个就回想了过去没有神同在的时候很多惊吓的事情那么呢看到很多人在数点囚犯的数目因为那时候他们成为囚犯，那常常被这个耶稣凭供应的就是常常要把金银献给这个亚述国，属数楼的 他们呢就数点所攻击的犹大的据点呢，啊，过去是被外敌欺压，但是这已经成为过去了，啊，所以我们呢也应该怎么样呢？在恩典的日子里头，常常回忆过去软弱的时候、不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有信心的生活呢又是怎样的情形？假如是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比对啊，那会常常呢感恩呢，啊。好像保罗所说的，以前我是罪魁，啊，但是呢，我现在呢是成了何等的人，是神的恩典给我的。十九节，你必不再见那强暴的民，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你不能懂得的，啊，这里是告诉我们呢，以前呢受到操那个异乡外邦口音的敌人呢，啊，常常欺负辱骂，啊，现在这些人已经不见了，啊，已经看不到这些人了。所以说我们，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呢，我们就能够得胜仇敌的，有神同在，才有真正的平安。第二十节呢，这里说你看，要看西安呢，我们守节的圣城呢，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茄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断。这也在形容呢在锡安山的特色，在宗教上呢，他们享受的特权，凡是选民呢，都可以跟神灵交啊，不受干扰，并且呢，帐幕是永不迁移的。那永不迁移的意思呢，就是说真理永不改变，是一个不震动的国啊，人人呢啊过着健康的生活啊，所以。在以西结书里头特别强调，神的荣耀将来不会再离开真教会了，所以我们要努力追求配的在真教会享受这个喜乐的生活。二十一节呢，这里显出了神的威严，说在那里呢，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做江河宽阔之地了，这叫护城河了。那一个城有护城河的话，就不容仇敌侵略啊。所以这里在用神的威严呢，比喻作好像护城河啊，所以呢，没有人呢敢接近、敢闯入这个我们的神的国度来啊。所以呢，我们教会若有神的作为奇迹显明的话呢，连外邦人呢都不敢来欺负我们的教会。二十二节，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法的啊。那这个很重要，是神呐，他教导我们立法啊。那在末日的时候呢，那么神要以君王的身份而来啊，凡属他的，那么都必得到拯救啊。那我们呢，因为有立法作为我们灵修的指引呢，所以我们。这个就不再去犯罪啊，那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啊，使我们配得神的恩典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二十三节，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都被分了，瘸腿的也把猎物夺取了。这也是讲一个现在跟未来的一个对比。现在呢，耶路撒冷想要跟埃及结盟了，结果他们政策呢好像摇摆不定，如同呢一艘船不能扬起蓬来啊，任人来瓜分但可是将来呢就不一样了，将来强盛的时候，皇后去瓜分别人的东西啊，连不能走路的茄子啊。那么他也有一份了啊，所以这一句是用现在跟将来做一个对比啊。那二十四节呢说，城内的居民不说我变了，其中的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啊。这里特别强调一般来讲病通常跟犯罪有关系，病通常是因为罪而来的啊。那这里呢是用来强调说人的灵命健康那很多的病魔就消失掉了啊。那 这个是告诉我们说，人的罪呢被赦免，疾病当然就消失啊。那当然了，这个更重要是什么呢？啊，是身信心坚强的信徒啊，啊，有时候也身染重病啊，但是能够安慰别人，因为他灵命健康，他不会被病魔所击倒啊。啊，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这么看了啊。这个意思说，灵命健康啊，当然就没有病了啊。啊，属灵的生病就不会生病。好，那这个33章就是在讲到灾祸啊，从28章啊开始啊，都一直指责犹大国的灾祸啊，那最后这33章是指责啊这个亚述的灾祸啊，那就告了一个段落。那这个呢，就讲到审判从神的国开始，神的家开始。好，那讲了这个审判以后呢，那我们再看34章。从犹大的审判要讲到列国的审判了，好，34章这里呢，就讲到审判世界。那审判世界当中呢，有一个是以以东作为敌对神的代表，那么要怎么样受到严厉的审判？好，第一节这里说，列国啊，要尽情来听，作民啊，要侧耳听，地上其中所充满的啊，都要听。从圣经的惯例来讲啊，神要列国来听，一开始是听什么？听好消息了啊，要怎么样依靠神啊，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但是这个话听不下去啊，接着要听什么？要听审判的信息了。所以我们在刚刚33章是3节4节呢，说眼镜的人呢，都要听，听什么？信靠神呢，就能够跟永火同住。但是呢，若不听的，好，那就是第一节这里所说的了，啊，列国要听什么呢？就是听审判的声音，啊，好，我们看第二节，因为耶和华要向列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烈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啊，受杀戮，啊，不听的，神要向列国发怒了，因为他们罪孽深重，啊，罪恶蔓延。最后呢，啊，就是死亡了，啊，所以这个世界啊，像一部啊死亡的列车，啊，一直的往死亡的地方来奔跑，啊，所以我们呢，看到这个地方啊，要自我的警醒了，啊，我们应该听神啊祝福的话啊，不要到最后呢去领受这个审判的信息。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是主的恩典当中，所以我们要珍惜什么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叫做出死入生呢，我们现在是离开死亡了，我们现在是进入永生了。没有在主恩典的人呢，真的是出生入死了，啊，这个是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你看世人一出生就知道最后是死亡，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就知道我们已经离开死亡，将来有一个永生的盼望。34章的第3节，这里讲什么呢？啊，这里特别要大家要注意到，将来神的审判。啊，这里说被杀的被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都融化了。到世界末了那个大战争发生的时候，死亡的人太多了。多到什么呢？没有足够人手去埋葬，啊，在以西结是说要埋葬7个月，啊，可以说死亡的人是没办法数得过来，啊，那这个就是啊，人的神的公义了，啊，神一直留给人机会，啊，那要让人呢，啊，来得到这个恩典，啊，但是呢，一般人都啊很难呢 啊去接受啊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所以拒绝福音的结果啊就是落到这永远的死亡。第4节呢，这里描述的跟启示录啊其他的啊这个末世的这个经文一样啊，在希伯来书也这么说讲，天上万象都要消磨，天被卷起好像书卷， 天其上的万象都要残败，好像葡萄树的叶子残败了啊，整个天上的万象呢，有人就问你说这个万象是解释万军啊，万军呢 啊天上万军指谁呢？就是败坏的犯罪的天使啊，就是那些魔鬼啦啊，那么以前呢、啊、受人膜拜，但是到末日的时候，神首先呢、啊、要败坏他。所以在启示里有谈到天上的那些魔鬼啊，撒旦啊，被摔在地上来的啊，啊，所以他不甘愿啊，最后要做啊这个迷惑人的工作，就发动世界大战啊，啊，这个就是神刚开始就是要灭掉啊这个天上的这个万军呢、啊，这天使啊，这个坏天使哈、啊。那第五节呢，因为我的刀已经喝足了。那这刀要临到以东和咒诅的百姓，啊，所以这个在天上啊败坏的属灵的恶魔呢，啊，那么神啊这刑罚临到他，那么最后呢也临到了这个世界，啊，所以这里呢就谈到以东和我所咒诅的民，啊，这个以东特别又把这里提出来啊。啊，来告诉我们，以东是一个敌基督的一个群体的，啊，那约翰一书第二章来讲，敌基督从哪里出来？也是从我们信徒当中出来，所以被灭的哈，不只是那些不信主的，连信主的敌对神呢也要被灭。好，第六节哈，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膏，公山羊的血，公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情，在以东地大行杀戮。这里呢是用以东呢把它当作羊羔啦啊，那来献给神啊，那意思说啊，这个神以他们作为啊这个刑罚的对象啊，末日要审判他们，因为一般来讲啊要赎罪要用血的，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啊。但末日的时候呢，神要追讨罪人呢、啊，就用他们的血来偿债了啊。不流他们的血就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了，所以变成说，你以东这些罪人呢、啊，要流血啊来偿债了，因为很多人的命啊啊被他们践踏，所以用他们的血来偿债啊啊。所以这里呢，用以东。来形容啊，这敌对神的啊，敌对基督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七节，野牛、牛犊、公牛都一同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他们的尘土因自由回润了。这里提到说，野牛、牛犊、公羊啊，这是指的以东的这些首领啊，因为他们以暴力残害了无数人的生命啊。在补述前面的那一段话啊，他们得到了世上荣华富贵啊，所以他们最后要以命偿命啊。第八节，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啊，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神要报仇时间很短，是用日，但是后面呢，西安的争辩之年哈，这个是啊，神要为西安来报仇。啊，然后来赐福他们，啊，这个是，就是说神给他们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期限哈、啊，那在于这个选民若是能够悔改啊，所以神很耐心的等候啊，他们悔改啊，那神就为他们争辩，为他们报仇，啊，好，再来看第九节啊，第九节这里啊提到。以东的河水啊，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啊。那第十节也是这么讲，说这些石油啊是昼夜的烧不停啊，啊，用这个我们物质上可见的这些景象来形容以后的刑罚，地狱的刑罚呢，就是永远不灭的火啊，来刑罚这些恶者了。所以这个常常都是圣经用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啊，这些 东西呢来形容那看不见的那些显化。那十一节这里谈到很多的什么地府啦、箭猪啦、猫头鹰等等这些啊，这是用来形容什么呢？这个就是不洁净的东西的、污秽的、败坏的啊。那也就是说人啊不能得救的啊，将来就是到这个地方去了。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污秽的地方，就是如同地狱一般呢。那在十二节呢，那以东人要招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都归无有的。这是一种很讽刺的一种的说法，说这个以东很早就有君王制度了，但是呢到后来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来治理这个国家啊，因为这是一个地一般的地方，谁要在这边当君王呢？那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十三节十四节啊，提到宫殿荒废了啊，那里充满着鬼怪所以这用来描述以东何等的荒凉啊，那很多的那个污秽的动物啊聚在一起，这叫做物以类聚啊。恶者的归宿就是永远在永火的当中啊。那十五节啊，这里也是在描述那个地方是可怕的地方、污秽的地方、是恐怖的地方啊，所以表示以东啊会彻底的在那里来灭亡。那第六节，那第十六节呢这里说你们查考先读耶和华的书，这多无一缺少，无一叛偶，因为我的口已经丰富他的灵将他们聚集了。这是告诉我们呢，以后这个以后的这个神要采取行动一定会应验的。所以借着先知以赛亚把它写下来，让我们去观察以东将来所遭受的命运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先知的话一定会应验这才是出于神的十七节，那他也为他们研究，又用亲手用准绳给他们分地，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这个是说他们恶者的下场神早已亲自规划好了那么神的灵亲自运行在那个地方，这事必然成就所以这里先知书的预言具有挑战性那我们用心去观察去思考未来恶者的下场就是这样子所以神真的是全知的神将来他要怎么做他都已经预定好了。好，那这个是指的三四章呢，指的全世界要被毁灭，像以东一样沦落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了。好，那我们再看三十五章那么三十五章呢就谈到另外一面，报仇的日子很短，但是报应之年呢很长，也就是说能够让这些得救的百姓有机会认罪悔改，那最后呢享受永远的福分了。所以三十五章呢如同在描述一个新天新地，他们重新得到救赎，搭上了永生的列车，不是死亡的列车所以这里描述在神的国度里头多么美好。那第一节呢，这里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旷野干旱之地都代表荒芜的地方是一个有罪的地方，但是后来呢要像伊甸园一样到处开花充满喜乐。这是在描述我们的真教会不只是圣灵的充满，大家喜欢真理，把真理实践出来就有这样的结果。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节，必开花繁盛的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华，并加密以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这里谈到黎巴嫩就是指着教会的荣耀来说的，因为黎巴嫩的树木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强壮用这个来形容呢这个教会的荣耀不是出于人的力量，而是神所建立的不但神来建立了他的教会呢，这神的教会像加密的如同 这个花园的这个加密，也如同盛产玫瑰的沙伦，这个玫瑰的沙伦呢，它好像一个那个皇冠一样呢，代表向死亡来夸胜，所以我们的罪呢已经解除以后，我们在教会里头享受着圣洁的生活，所以这里的荣美呢，我们可以用耶路撒冷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来作为这个代表性啊，你去思考这样的教会的发展啊，就是这样的荣美。第三节呢，这里说软弱的手要强壮，无力的膝呢要稳固啊。那手代表能力啊，脚呢代表行动的耐力啊，这个都是表示神未来的拯救，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啊，勇往直前啊。所以今天教会发展过程难免有些要突破的难题啊，但是我们不能够畏缩，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啊，靠着神啊，大家一起祷告啊，一起研讨啊，让我们呢能够在圣功上面呢，能够磨练出一个这个有属灵权柄的这个能力出来。那第四节这里呢提到胆怯的要刚强啊，不要害怕，因为神呢要来为我们报仇啊，要施行极大的报应啊，这是对人的胆怯呢，那么神给他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个鼓励的啊，说我们不要因为外在的条件不如理想，我们就灰心丧志了，所以我们人呢，应该是要尽己本分呐，然后呢，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来面对，好像重建圣殿的时候，虽然有外在的阻挡呐，但撒迦利亚跟哈该先知说要刚强壮胆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啊，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在教会做圣工也是一样，对于困难不要马上就被击倒了第五节呢，这里说瞎子的眼呢必睁开，儿子的聋子的耳必开通前面几章我们都一直有讲到这个瞎子要眼睛睁开，聋子耳朵听到，这个都代表我们属灵的眼睛跟耳朵了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睛来看到人的需要，看到神的能力也看到魔鬼的诡计使我们呢能够用这个造就人的言语来造就别人。第六节呢，这里是说到茄子好像鹿一样能够跳跃，哑巴的舌头能够歌唱旷野有水出来，这个也是代表在神的恩典当中呢那一些瘸腿的变成灵活了，意思是我们过去无力行道的，现在我们呢要行道就很有力量了那过去不敢见证的，讲话结结巴巴的现在见证起来强而有力能够见证神的作为过去呢这个软弱的生命现在呢因为有生命的活水就大得刚强第七节，这里是讲到很炙热的这个沙漠呢要变成池塘，旱地有水源，连野狗呢住的地方都长出青草来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在叙述世上的一切是真的是虚浮的，当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才发现真正的盼望就是永生，世上的盼望那不是真正的盼望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那我们就会看到水源充足的地方各种植物都长出来，连那些牲畜也得到造就。第八节这里提到那里有一条大道就是救赎之道称作什么呢？圣路，就圣洁的路，圣洁的人呢，才能够在这里生活了。所以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就知道圣洁的人会觉得真教会真好那他要走什么呢？走正直的路 这个行路的人呢，都不会迷路了。哦，现在的路啊，真的很多很复杂。假如你没有用那个导航系统的话，常常会走迷路了。那在教会不一样了，教会的路啊，不会弯弯曲曲的啊，不用导航系统了，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走到目标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在世上那个缺乏智慧的或贫穷的人那都得要保守。他们都能够很顺畅的进入天国。第九节呢，说在那里啊，没有狮子，没有猛兽在教会啊，没有那些凶猛的野兽就是说没有那些恶人所以真的是在教会非常单纯各位都是在社会打滚过的那在社会上你们工作的地点，我想一定会经历很多，像这个凶猛的野兽一样互相吞吃来到教会，我们就觉得教会很单纯那以前我有一个短暂时间在银行工作，短短时间看到里头的那些很多的黑暗面来到教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教会跟外面不一样那这里又特别强调第九节，只有属民在那里行走。属民救赎之民这个它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至近的亲属了。主耶稣把我们当作是至近的亲属，所以呢，他要来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教会我们就应该感受到我们是至近的亲属，我们是如同一家人。这一点真的有待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有时候我们一直鼓励在教会像一家人，但是对于那些不可爱的信徒我们有时候难以容忍难以就是很没有耐心造就他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第十节呢，这里说，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这里讲什么呢？就蒙救赎的人他走上了什么呢？自由之路了，因为从最终蒙救赎了，苦境转回当然就获得自由所以得到自由的人那就更应该珍惜这个自由那懂得来自我灵修来服侍神那再来就是他说永乐必归到他的头上他们必得的欢喜快乐这我们好像一个朝圣者将来我们要到天国去朝圣我们的神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命运都在神的手中，假如我们顺着他的话去做的话去行的话，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走上这一条永生之路那我们在这条路上呢，忧愁叹息也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无知的罪得到主耶稣的赦免接纳所以这条路叫做圣洁的路，是正直的、平安的、自由的、喜乐的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处境上面，就应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唱得胜的凯歌，因为我们要走入永生的门这个是35章它是跟34章做一个对比。34章那里呢，让我们看到一部死亡的列车往阴间。迈进。35章呢，是一部永生的列车向天国永生迈进所以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鼓励所以先知呢，你看在旧约那个时代已经看透了未来那个美好的远景所以我们读这些经文应该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勉励。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36章36章这里呢，到39章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叙述为什么这里又插了一个历史的一些故事呢？那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要记住 三十六章以前呢、背景都是亚述国，所以都在讲亚述，亚述的威胁。那犹大国刚开始是亲什么呢？亲亚述，后来到西加的时候呢，亲埃及了。但是亚述啊，这以后呢会被灭掉。神早已经什么预告、预知了，真的是你要怎么去想都想不到。神怎么已经预知说亚述被灭，然后呢一个遥远的一百多年后的一个巴比伦呢、要出现？那他出现是怎么样呢？他所描述是很短暂的，是描述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呢，后来被抓到巴比伦。这个都还没发生的事情，已经讲到犹大的百姓被抓到巴比伦，然后到四十章的时候是讲到什么？要回来了，七十年结束了，要回来了。讲到主前五百三十六年的事情，在这里讲的大概主前大概是七百年，七百年减五百三十六，对不对？将近是140几年的事情，神怎么都了如指掌？好像都计划好了，哪一个人会做坏事，怎么做都讲得一清二楚，甚至有一个古列王要出来，名字都讲出来，这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所以这个神的全知了哈。那因为事实上又是讲到巴比伦为背景，所以他要做一个交代，所以三十六章先讲到亚述的威胁，到三十九章的时候预告，因为西加王太过于骄傲，所以神就说你的子孙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从那个事件，然后就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卷书了。那四十章以后所讲的虽然是巴比伦做背景呢，可是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在讲什么呢？新约的故事。从施洗约翰那个预告呢开始讲到世界末了新天新地。所以以赛亚书的前半部三十九章讲旧约审判的信息，立法的时代，四十章以后呢讲新约，恩典时代。真的这个以赛亚书就奇妙在这个地方。那三十六章呢，我们就看这个他们如何呢反败为胜了、因为西加到最后他依靠埃及啊，神早已经跟他讲你得不到好处的。好，我们来看三十六章。三十六章呢第一节，西加王十四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了。这个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西加王十四年就是主前701年了。那个时候一个希拿基利这个王呢起来了，那时候根据文献说犹大国有46个坚固城都被打垮了，只剩下什么？耶路撒冷。神讲的没错，你不听啊，弄到最后剩下一个城，这个城呢幸好什么？神在保守，要不然的话呢其实是应该早已经被灭了。神呢一直在保守他，所以有神同在才能够叫坚固城，没有神同在根本是一个很脆弱的，好像茅草一样，很快被拿走了，被烧掉了。好，我们再看到第二节，当他们剩了这一个城的时候呢，亚述王就来到了那个上池的水沟旁。各位若是记得的话，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个以赛先知也跟这个亚哈斯王在那边见面提醒他你要依靠神。现在呢不是先知来这边是敌军的将领来到那边来见西西加王那要他投降。第三节，于是西利加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还有瑟伯纳还有史官耶雅去见拉伯沙基了当然王没有直接去见这个将军而是这些犹大国的使臣这个使者呢 去见这个拉伯沙基。这拉伯沙基呢，就是亚述军的一个将军了。那去那边做什么呢？去那边呢，要妥协了，要求他们饶命了。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只是用人的方法，根本还不懂得依靠神。第四节，拉伯沙基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王说，亚述大王这样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靠的呢？”这个开始在讽刺了，你们所依靠的这个神，能够帮助你吗？这个先动摇他们对于神的信心了，所以我们呢，对于神的信心呢，必须要不受摇动。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遇到难题，他很难过，躲在房间呢，在那边闷闷不乐好几天。有一天他太太就穿了一袭的黑衣服走到他房间。马丁路德问他太太说：“你今天要参加哪一个人的丧礼他说：“我要参加耶稣的丧礼的。”马丁路德就很不高兴：“你不要乱讲，耶稣复活了，耶稣没有死，你怎么要参加耶稣丧礼？”那他太太跟他讲：“既然你说耶稣没有死，他复活了，那耶稣就能够做我们依靠，那你今天为什么不依靠耶稣呢？是不是耶稣已经死了呢？”他太太这一番话呢，就感动了这马丁路德了，所以让他再重新拾回信心继续做宗教改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常常听到这些使徒讲了一句话：我们所信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不信呢？那我们也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的耶稣复活了，我们信吗？这个是很重要。第五节，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在依靠谁才背叛我呢？这个他们一直来破坏这个犹大国对于神的一种信心，所以在问说你们依靠谁呢？当然了，这个亚述军也知道他们是依靠埃及嘛，所以我们呢，若是只是依靠人常常会受到这个讽刺了，因为人真的是不能帮助真正能够帮助人，真正能帮助人的就是神了。所以摩西过去就无知，靠着自己力量要救埃及，救以色列百姓，后来呢到了80岁的时候经过磨练了，才知道说唯有神才是可靠的。好，第六节这里说：看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上的奴长。你看这里亚述将军已经讲出来了，你所依靠是埃及这埃及这根本不能做你的保障嘛。所以事实上也是如此的，这个人国际间就是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了，很少讲道义的。有时候他自顾不暇的时候，他就哪里会来照顾别人呢？第七节，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毁去了吗？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这个是歪曲事实了。西家曾经叫百姓毁掉丘坛祭坛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集中在圣殿敬拜。西家其实也做过宗教改革，那当然这个引起了外邦的注意了，所以他故意扭曲事实。他说：“你看，你们这个西家王的改革是对神不忠用这样也要来破坏这个西家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教会的软弱，有人就怀疑说：真教会难道是真的教会吗？当看到教会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故意魔鬼会在我们心里来问。”你难道就肯定真教是真的吗？所以我们这个要自己像保罗一样保罗有人就说你是这假使徒你怎么再来教导我们在加拉太书里头保罗怎么说 说我这个做使徒的哈，我不是什么，我不是众人支持我才做使徒，不是众人投票啊，你当使徒我才是使徒，也不是那有名望的人啊来支持我才是使徒的，我使徒的这个职分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的。哎，我想我们真教信徒也是一样，我当真教信徒，不是众人支持我我才当真教信徒啊，也不是有名望的人说你是真教信徒你才是啊，而是什么？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神的同在。我们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魔鬼啊，常常会摇动我们对于神的信心，啊，对于领导者的信心。那再来看第八节、第九节，哇，他这个更加的讽刺。他说：“哈，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们，我的主人亚述王呢？啊，我就给两千匹马呢，啊，看看你们骑马的人够不够。”两千匹马给他们，他们没有两千人可以骑马，啊，可见当时的这个犹大国非常的软弱，连敌军都看得很清楚啊。那这个是这个犹大这个亚述军的藐视了啊，藐视说你们看埃及何用呢？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啊，人软弱的时候哈，真的会被说的一文不值啊。但是人若是有信心的时候呢，就不怕敌人的百般的讽刺。再看第十节，现在请你们上来攻击，现在我们来攻击你，难道没有神的意思吗？诶，他们也知道先知的预言哦，先知在以赛亚书第十章那里不是这样讲吗？说神是借着亚述要来管教犹大国嘛，所以他们就说，你看你们的神啊，叫我们来攻击你的啦，这个是来混乱真道了，混乱真道，就好像这个大卫在逃避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候啊，有人就跟他们讲，跟这个大卫讲了，哎呀，你不用祷告了啦，你们的神不会帮助你了，所以大卫在做事的时候也这样讲。当他在软弱的时候祷告，魔鬼就说：“你不用祷告，你这个坏人呢，神不会帮助你。”所以就是破坏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更加要警醒哈。第十一节，以利亚金跟瑟伯呢，就对那个将军说了：“哎，拜托拜托，你用亚兰语跟我们讲啊，因为啊，我们听得懂，你不要用犹大话跟我们讲啊，这样我们百姓会害怕。”这个用这妥协的方式，这个亚兰语是当时官方的用语的哈，等于是国际外交的用语啊。那他们这样的求饶，希望拜托你不要用犹大话跟我们讲话，用亚兰语啊。结果呢，十二节，这个拉伯沙基这个将军呢，就说：“我难道只是跟你们讲吗？我们岂不是也跟那个坐在城上跟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说吗？”哇，真的是百般的羞辱啊！百般的羞辱，所以从十一节、十二节，让我们知道说，向仇敌求饶的结果，是反而被他欺负，十三节，拉伯沙基又站着，对，用犹大话呢，大声说了：“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这个是怎样呢？他这个很狂傲哈，非常的狂傲，那要他们呢来顺服他们的君王，动摇。这个百姓的信心，十四节呢，王就这样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奉了，因为他不能拯救你们。”这个是让百姓对君王动摇的信心。今天呢，这个魔鬼常让我们对于教会领导者动摇信心了，所以我们今天在征战当中，真的要为仆人神的仆人祷告。就好像摩西时代，可拉党的常常来攻击摩西，不顺服摩西，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擒龙先擒首嘛，所以教会这些领导者常常会被魔鬼来攻击。第十五节这里说，不要听西家使你们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拯救这城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这也是对。要分化百姓对神的信心，你们神根本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嘛， 啊、哦，有时候苦魔鬼用苦难啊来摧毁人的信心，好像耶伯一样哈、哦。耶伯那时候、啊、全身啊病啊是很痛苦啊，家庭都破裂了哈、哦。他在最后受不了了，说你去掉死了吧，啊，你还要什么信靠神？哦，这个都是魔鬼的诡计。十六节呢说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啊。因为亚述王这样说，你们跟我和好的话出来投降，我会让你们吃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啊、这也是分化对王的信心、啊、要百姓 能够顺服亚述王、啊、同时用这个价值、啊、来考验价值观的考验、啊、说你们想到得好处你就投降吧、啊啊、第十七节，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新酒啊，啊，啊，这个也是一种很诡诈的一种的手段啊，因为战败国常常被迁往他地，啊，让他们不能够再叛乱，啊，那他故意形容说，要让他们去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的，跟你们所住的地方一样，啊，用这种的好处，世上好处引诱他们。那让他们呢、啊，也离开本家本族啊，不能够大家同心合意啊，啊，在十八节，你们要警往，恐怕西家欠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列国的时候，有哪一个可拯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好、啊，这里又做了一个比较了，他说你看各国的神呐、啊，没办法救，所以你看很多国家都被我们打垮了，啊，这个也是一种。诡诈的一种说法。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的意思是说，你看连各国的偶像都无能了，你们这个耶路撒冷的神还能够做什么呢？哦，这个更夸张哈、哦，把耶路撒冷的神跟一般的偶像并列了哈、哦，并列啊、哦、啊，那这个是要让人啊对于神失去信心。所以现在呢，你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哦。现在那个说一贯道哈、哦，一贯道就说什么？五教合一嘛，对不对？你可以拜耶稣啊，啊、哦，但是你应该拜释迦牟尼啊，啊、哦，拜穆罕默德啊，哎，这个是很技巧的一个啊，那个诡计的啊、哦。好，那再来呢？三十六章二十一节呢，百姓寂寞不言呐、啊，便不回答一句话，为什么呢？你王臣说不要回答他，你各位想想看哦。在这么危急的时候啊，百姓一定会怎么样？心意混乱。怎么神君王跟他讲不要回答他，大家那么乖，一句话都不回答，你想有可能吗？哦，但是这里明明说，因为王说不要回答，啊、哦，要怎么样？寂寞不言，啊，哎，大家不要说话，大家这是很同心的，为什么？啊、那就是跟那个三七章三十八章有关系了哈、哦。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哈、哦。那最主要是什么？在他们遇到这个危险的时候啊，发生了两件大事啊。一件是什么？一件是西家神跟他讲，你的命到此为止了，你要死了。啊，西家为这个哭了，求神说：“神啊，你不要让我死啊，因为我现在面临这个困境。”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日葵啊后退十度，当时有这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是在先哦，然后呢大家看到了，所以知道哎，神真的跟我们同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静默不言了，不只是王的吩咐啊，是神奇妙作为已经发生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看这个三十七章三十八章就知道哈。我们同心默祷。